我们工作这么长久以来，一直的企业文化也是非常看重一个对人才的一个就是引入和整个一个留用，那么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平台。所以说多多方面吧，然后就是可以实现公司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这样呢，是我对公司一个过去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有哪里地方遇到的还没有到位的，也请大家咱们多沟通。好，接下来，有请咱
哎，
们
好
的
的，好的。
李璇。
好的，杨总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关于一些细节问题，我先跟您这个请教一下。然后另外就是投资者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这个举手发言，或者是文字留言，也或者是跟我们联系，我们都可以代为转达啊。然后我这边是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产品端的一些情况嘛，因为从去年的这个年报来看，我们的这个海蒸和鱼子的收入其实增长都超过了30%，然后这两个，这个能请那个杨总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这两个业务，然后以及在26年的这个增长持续性怎么样？
对，因为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这两个业务单品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速。那么先说一下这个鱼子吧，因为鱼子这个产品来说，公司也是做了从最开始研究鱼子这个产品，其实到现在也有个15年左右吧，差不多最开始到现在这么一个历程的。因为鱼子这个产品，其实在我们国内来说产量是很少的，因为在我们之前做的鱼子上，国内是全部依赖于国际采购。它是在这个世界各地，因为我们做的鱼子基本上是全套系的鱼子，我们最大的是鲱鱼子，同时也做多春鱼子、明太鱼子、鲟鱼子，还有三文鱼子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做的。那么在此没有在做这个鲟鱼子之前，还有三文鱼子之前，我们可能所有的鱼子都是在世界各地进行采购。那么整个来说，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它是与我们整个近30年的一个出口经验，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相互的一个帮助的。那么在了解整个出口国外市场对鱼子的一个需求，同时在做国外销售的同时，了解了一个货源的一个情况，在后期呢经过一个深度的打磨，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才敢对这个鱼子的产品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会进行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选择吧，因为这个鱼子来说和我们之前的传统的产品其实差异还是有的。首先，它这个风险，其实就存在的，因为这部分产品来说，它的货值很高，那么和我们原来的这个海藻和石斛菌来说，它们整体的这个产品上的这个模式是不大一样的。但是这个产品是非常有前景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鱼子这个产品，我们最开始有增量，但是增量呢不如现在这么显著，其实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产品大部分都是销到国外呢，是在欧洲这边整个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他们对鱼子的这个消费习惯应该是比较长久的，比较久的了，所以说整个这个市场开拓的是非常快，但是我们整个国内市场，随着我们整个国内人员，我们那个消费一个。变更，人们更加追求的一个是健康，然后呢，营养，整体来说，这个鱼子应该是在近5、6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提升。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鱼子的应用场景还相对单一一些，因为毕竟最开始的时候，鱼子还是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大家使用习惯才比较那个。比较多吧，应用场景最开始在国内，我们也主要和国内的一些日料店来合作，让他们主要用于一些那个寿司啊什么上面的一些应用。其实这个量来说还是有限的。那么，但是随着整体市场的发展和人们对这个鱼子产品的这个熟悉，那么整个它的应用场景这些年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和普及。那么现在来说，日料店里面那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了。西餐的一些沙拉上面，因为中餐其实我们用它的最多还是我们中餐。咱们在中餐这一方面，其实在你看我们的这个面食类，就像水饺里面的这个应用场景，还有一些像是一些我们的这个佐餐， 一些就是像涮火锅酸甜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日常的休闲零食，像这些火腿肠子呀，这些鱼子用量也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吃这儿来，整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前期的这个铺垫，整个对于货源地和市场口碑上的铺垫，那么整体我们这个这两三年来说，鱼子的销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这是鱼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是鱼皮。所以鱼皮这个产品，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也是男女老少通吃的这么一个产品吧。这个产品来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鱼皮，我们在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最早都可以追溯在2015、2016年左右。但是因为这个产品整体它的这个产品属性，当时还有一些运输方式并不成熟，所以这个产品最终中间有段时间没有进行一个大力的推广，反而在这几年，整个鱼皮市场上大家的这个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它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其实在去年没有增量之前，一直是在大连工厂生产的。大连这边工厂呢，其实生产的时候是一个半自动化的一个水平。那么市场有需求，我们往往不能及时供货。有的时候也跟客户需要进行协商，我们需要可能会有一个限量供货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它的发挥呢是受到了一些整体的一个产能的影响。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江苏工厂的这么一个正式投入使用呢，就极大缓解了我们这个鱼皮的这么一个生产能力上的一个瓶颈。那么现在我们整体现在这个鱼皮的这个产线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是实现了一个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呈现。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比较艰辛的，毕竟一个产品的研发要从一个半自动变成一个全自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摸索和整个的一个调试。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实现了一个可以就是说量产的一个生产，同时呢把整个的这个产品工艺也全部都跑通。它的整个这个在收入上，还有整个这个利润的贡献呢，在去年来说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么其实这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呢，也是比较广的。那么我们的大客户呢，可能是流量最大的，因为跟客户相关嘛，餐饮里面，像一些火锅的场景啊，或者是一些日常中餐的场景，都会有这个鱼皮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产品来说，它的特点在于它的这个胶原蛋白还有口感，它呢整个对于女士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胶原蛋白在里面，大家吃起来也满足了整个这么一个味蕾的这么一个满足之后呢，同时其实对整体的这个大家对这么一个养颜的诉求上吧，也会有一点就是说精神上的一个慰藉。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对于男士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酒佐餐的这么一个食品，所以说这个食品的这个应用场景，刚才提到的也是非常的一个广泛。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两个产品的实现的一个量力提升呢，它是体现在2025年度，但整体来说，它的铺垫其实是有前期有了一个近两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一个铺垫，整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然后那您刚刚提到，就是因为可能三文鱼子也是我们就是想今年重点做的一个品嘛。那去年鱼子类的收入增加这么多，是因为销量还是因为价格的这个增长？然后三文鱼子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占比里面有多少呀？
其实去年这个鱼子的增加呢，里面应该说，三文鱼的部分可以先忽略，因为三文鱼这个鱼子是在里面的收入份额非常小。因为三文鱼子是个什么状况呢？就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是从去年的时候，前两年就开始布局这个产品，去年开始正式的一个经过前期和客户的一个沟通和推广，去年已经开始一个试销的一个试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它整个的收入呢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才开始慢慢的跟客户来推广，但是在此因为货值这个三文鱼子的一个，就像它有一个鱼子的一个普遍属性嘛，它也分一个国际市场，大部分它是来自于国际市场，国内也有，那么也是一个前期货源的一个储备，也没有说达到那么大的一个储备量， 就整个去年来说就是一个试产试销的一个状态，后期也存在一些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整个的货值在收入的贡献里面很小，主要的一个贡献还是在我们整体的原有的这个鱼子的这么一个品相上面的增加。对，
明白。
其实要是说
对，我想说那我们就是可以理解为说，就是三文鱼这个新品可能放量的时间还是在今年以及往后的时间。
对对，它的整个放量应该是在今年开始进行一个成熟稳定的一个大范围的推广，那么量的话今年会有所放量，但是它这个量如果说在整体鱼子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基础情况下呢，它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显现，它还需要有一个时间，对，给它点时间。因为目前现在看国内来说，对于像多春子啊或者是飞鱼子啊，现在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嘛。三文鱼子的话，其实它的整个这个产品来说，它的定位要比这鱼子还要高端一些，所以说这些我们还需要跟一些就是客户上面有一个让他们有比较稳妥的一个磨合和市场调研，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场滞销 OK 之后，后面的量才会起来。
明白。然后那个刚刚想说就是毛利率这方面，因为鱼子这个收入是大增，但是毛利率是有一个四个点的下滑，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鱼子这个产品刚才的确是它是一个相对于比较特殊一点的一个产品吧，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你像海藻也好食用菌也好都是养殖的，它整个的这个价格波动不会特别大，但是鱼子呢它是一个捕捞的一个食材，那么有一些鱼子呢它还涉及到一些捕捞限额，因为还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保护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政策，其实鱼子的这个价格是有波动的，它这个成本的这个波动呢其实在终端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反应，就反向推导给我们的终端市场，但是在这个推导的时候可能不会说百分之百完全的推导过去吧。
比如
现在2025年度的时候，它在后期这个涨价可能在市场终端上面我们就没有进行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的大范围的提价，但是都是有所传导，也都有所调价，也是希望说我们要把这个市场上的份额和口碑都把持住，那么这样的话后期的整个这么一个价格再有波动会也好，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市场终端的一个情况我们才有个好的一个话语权。
明白，也就是说去年其实鱼子就是原材料这块是有涨价的，但是我们没有完全的传导到终端上去，然后所以毛利率有一个下滑。
对对对，是。
明白。然后那
有一部分还是自己在消化。
明白。对，就是鱼子这个收入增长30%，然后其中量的增长是占大头一些，还是就是价格增长占大头？
量。其实还是销量增加的。
明白。
对对对。
然后对，想跟你请教，就是我看到就是今年2025年末这个存货有增长嘛，这个是不是因为也是我们采购了一些鱼子季节性的这个采购，所以有这个存货？
是的是的，我也跟各位老师也跟今年也跟咱们讲一下，有这么一个情况，的确也是自从我们做上鱼子这个产品之后，我们的存货和我们预付账款其实都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增加，其实今年看我们预付账款比去年要少了一些，但是它会有体现在存货这个上面，其实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因给它下探到这个产品上来说，其实就是鱼子的这么一个采购吧产生的。那么鱼子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首先它是一个进口原料，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在跟世界各地进行采购，它毕竟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产物，其实不同区域有会有一些产季上的一个错峰，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错峰呢也来匹配一个存货采购的情况。但是它还是和工厂化不一样，它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产季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每年的这个12月份、12月份就会有一些预付账款和一个存货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这个鱼子是个平稳销售的状态呢，其实这个值，这个存货也好啊，预付账款也好，应该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才就 OK 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国内对这个产品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就这个我们对它的这个采购量来说也是一直在增加，那么就产生了现在我们报表上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整个的存货还有今年主要体验的存货上和净现金流，这个进行金流的这么一个上面，是还是因为这个鱼子的一个持续增加带来一个周期性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这个鱼子来说，对库存库龄是非常低的，基本上我记得今年的数据没有统计，去年在做这个一季报的时候，后来就是整个交易所也是看到存货有增长，也是也跟我们后续有个沟通，看一下这个存货这个预付账款的后期的转化情况。我记得当时是我们十二月末12/31/31的这个预付账款在一季度的时候100%都已经实现存货入库，那么在原来12月份的这些存货基本上也都销售的差不多了，就是我们整个工厂的这么一个关于鱼子的一个库龄，这就还是整个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对。
明白，就是存货减值的风险就是比较低。
对，因为其实之前也发生过一次那个鱼子的一个大规模的减值嘛。它其实鱼子产品是有这个风险，但这个风险来说，公司做这么多年也只是在一个各种环境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才出现过那么一次，因为那次是受到了整体这个全球性的22年的时候，23年的时候。后期来说其实再往上的一个波动我们都是不会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风险，因为它整个这个消化转化其实非常快的。
明白。然后我看那个藻类是我们一直是就是第一大的这个收入占比嘛，然后增速10%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就想问一下这个藻类就是它在已经这么就是占比第一的这个基数比较高的基础上啊，这个26年大概增长预期是什么样的？
对于藻类产品是全球公司的第一大单品嘛，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就在未来我们还给予它一定的一个增速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公司这样一个大单品一定要稳住，让它一个稳步的增长。但是从产品的这个整体公司产品的匹配度上面，我们也会说把大的一个增量放在像海产品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新兴的一个产品上面，所以说藻类在2026年依旧它会有增速的，我们也对它也进行了一个不断的一个产品口味的开发和一个整个新就是里面新类别的一个开发吧，同样是裙带菜可能会有一些新创新口味啊，创新产品的一个开发，但增速还是要保持。
明白。然后那个您刚刚提到鱼皮就是海珍味里面应该是主要就是
对
鱼皮所以这个增速其实也都是鱼皮这个产品带来的。
海珍味的对应该是大的一个带动点就是鱼皮来带来的。
明白。那
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海产
对您先
说26年它依旧会有那个向上的一个带动效应。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筹建江苏二期嘛，就是那个江苏工厂的二期，其实二期里面有部分产品就是海产品，那这里面所指的海产品可能就不是鱼皮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个比较快消耗的产品，像鱿鱼类啊这些类的一个产品，所以在未来来说海产品也是我们一个增速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点上面，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大家对海洋这个食材的需求人们也是未来的关注。
是的。然后我看就是其实江苏工厂25年整个收入跟净利润增长都比较多嘛，然后到25年的话产能利用率大概是多少什么水平？
25年的时候产能利用率应该是基本达到了60%-70%来着。差不多那么一个情况吧，对。因为当时我们是预计它3到5年的时候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满产规划。
明白。那其实就是江苏工厂这个一期啊主要是生产菌类和蔬菜类嘛，那随着这个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其实菌类的还有包括这个蔬菜类的增速还是有比较大的向上的空间的。
对，实用精我们也是对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期望吧。因为首先食用菌这个产品来说，它整个从它的这个健康属性上面和人们的整个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喜好和定位上，它整个这个应用的这么一个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产品做起来，做完之后大家的接受程度会更高，它的整个这个让市场去教育市场的这么一个前期的工作，这么多年来大家是喜欢吃菌类产品已经就这个想法已经根深，就是说根深蒂固也好啊，或者说是已经接受了，所以这个产品在整个的后期的一个在研发在创造上面，其实整个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铺垫就其实就比较好。那么我们随着二期整个这个现在产能的这么一个释放还有一些我们其实在跟客户合作的过程中，因为食品嘛，其实大家每天一日三餐，三餐四季，顿顿都要吃。我们也是在跟客户在沟通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在做一些新品的一个推进。那么这个，尤其像这个食用菌，它有的时候这种新品的一个推进，可能就是一是状态上面有可能，另外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口味上面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推陈出新的这么一个状态。
明白。然后那个今年的话，看江苏工厂这边，我们大概产能利用率能提升到大概80%左右吗？
现在是有这个规划的，对，
明白。然后那个还想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大连工厂那边产能已经比较满了嘛，但是在2025年还是实现了比较高的这个增速啊。然后那个大连工厂那边就是有没有通过这个，就是在满产的状态下，有没有进一步增加产能的这个可能和空间啊？
大连工厂这面，其实我们公司这个大连的工厂，要是说建立起来，今年正好第20年，大连工厂投产20年整，2006年的时候开始投产的。那么其实这工厂就一直在改造，从最开始的设备产能7500吨到现在的15000吨，整体来说，其实要说有空间呢，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它可能受制于整个工厂面积和原有设计的一个基础上。它再提升的话，应该的空间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一个发展。但是来说，整体来说，江苏这面的这个用基础条件又比较适合新的工厂，所以说我们可能把一些流水线规模化生产的地方放在江苏了，因为这面产量也比较快。大连这面其实2025年，整个这个销售的一个增加，是因为产品结构的调整。因为我们把食用菌啊这些拿到江苏这边之后呢，大连这边的海产品就像是鱼子啊这些产品，高货值的一个产品，调整了它整个的产品结构，
明白。
所以这边来说，整体的这个收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增长。
明白。然后泰国工厂那边的话，因为我们可能2025年还没有实现这个订单，
规模化的一个生产和销售。
然后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进展的。然后看看26年的公司对这个工厂的预期吧，是什么样子的呀？
2025年其实它就是前期的一个投入和一些市场磨合。那么今年来说，现在基本的一些认证在半年度左右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下半年主要做的是一些出口相关的一些认证。那么现在也在泰国当地也具备了一个出口销售的这一个资质。那么现在来说，一些客户的一些生产啊，现在一些大客户的一些生产现场的一些场景也在逐步开始推进了。那么我们是也计划它在26年的时候，这面来说，能够实现一个，说他想要今年当年实现盈利，我觉得一个工厂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肯定会让他整个这个产能的这一个爬坡，有比较好的一个进展吧。
有预期大概产能利用率能到多少吗？
他这个当时设计的是6000吨，6000吨的话，现在看， 国内国际工厂不一定能像国内这么顺利。这个我还真不好说，但是应该会不会像国内的这么快。
明白。好的好的。对，然后我还看到就是因为我们周五也发了一个公告嘛，然后跟那个金龙鱼成立了这个合资公司，但同时我们也终止了这个两个对外的这个投资，然后分别是大概是什么考虑啊？
这两个其实相当于是有这么一个接续，我们之前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个公告，我们设立一个肉大厨的公司，主要做肉类产品。那么这个当时的规划是要在那个和其他的公司合资成立这么一个公司，在江苏那边，也许是租用江苏一期的厂房啊，或者在旁边再租工厂来做。但是随着我们整个这个再融资项目的启动，我们就是江苏二期的再融资项目里面就有一个肉类菜品的这么一个生产和销售嘛，所以说在这个叠加情况下，我们就觉得还是既然都已经在二期这边整体来推进这个项目了，就是等于是二期的项目接续了原来肉大厨那个子公司的这么一个规划。所以说就把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终止，那么在二期就这种方式上把这个项目继续做下来。
你
产品是一样的，对的，对，它俩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像这个跟金龙鱼合作呢，其实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跟我想我们俩在二三年左右吧，就是我们环球公告都跟金龙鱼进行一个战略合作。其实当时的合作还是比较粗浅的，那么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就是也是最终达成了这么一个是进一步的一个合作一个计划，就是我们想在这个昆山，因为金龙鱼有个昆山园区嘛，我们想在那一年呢做一个卫星工厂。之前我们也都提过说我们公司未来来说再有一个新的一个生产方式的话，就不会像江苏这样再做一个就是重点的一个重资产投资，后期的会是一些轻资产的配置，那么也是租用这个和昆山这个金龙鱼这个园区进行合作。那么同时也金龙鱼也参与到这个经营中来，进行一个双向的赋能，那么来做一个就是一个卫星工厂。那这个工厂的定位呢，其实主要是也是想开发我们传统的这个大餐饮以外的一个渠道。那么刚才我一直在讲的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客户现在还是在这个连锁餐饮上，但是这个其实市场的发展，这个渠道是比较传统的渠道了，现在新型商超和就之前零食量贩呀，现在新型商超现在是发展的热火朝天的嘛，那么公司要发展不可能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浪费掉。之前我们这部分商超的一些销售呢也已经实现销售了，但是呢在大连生产也好，在江苏生产也好，这个产能还是受到限制的。比如说是一些，因为这些商场里面他们往往都需要一些小包装的产品，餐饮的产品就是大包装嘛，一些小包装的一些产品。那么现在整个商场那边，商超这边呢，对于这个鲜品冷藏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所以说基于这些方面的一个综合情况，我们就是研判了将近研究了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在江苏在昆山这边呢做一个工厂，因为它这边离上海很近嘛，
对，
整个华东这边的一个渠道，线上渠道啊，或者是一些商超渠道啊，我们原来的一个资源，再结合这个金龙鱼的资源进行一个开发和销售，这个是我们最开始要在昆山来设这个工厂的这么一个规划。对，主要是一个新渠道和对一个新渠道的一个开发和一个重点的一个推进。
对，这个像跟金龙鱼合作，就相当于是卫星工厂这个模式，在后续还会，这今年还会有这个新增吗？还是说先暂时去跟这个试合作一下，看看这个生产或者销售的情况再做决定啊？
其实这个模式是我们一直都想做的了，以后肯定还会有，以后还会有。但是今年来说，我们还是在现在，因为本身今年还有江苏二期嘛，我们还是想比较稳一点，先把这个昆山这个先做好，做出样板来吧。对，这样的话，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后续的合作来说都会比较好的一个示范效应。
明白。然后对，正好
其实它整个昆山这面， 哦，你说。
哦，对，我就是想问渠道这边呢，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传统渠道，然后也提到了一个这个量贩零食和商超这种我们正在想开拓的这个渠道，那还有就是这个 C 端的一些情况，对，还想请你介绍介绍。
其实，像零食量贩来说，之前我们也一直说这个赛道，我们也研究过。但是其实，在前年的时候，我们也进行跟这些企业进行沟通，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现场的展示还是多以那个常温品为主，我们公司也有常温品，但是我们吃惯了，可能还是吃惯了这种冷冻品的口感之后，把它加工成常温工艺之后，这个口感其实差别还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些食材来说还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还是倾向于这种冷冻的这种急冻保鲜这种口感和整个工艺上这个健康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看，从去年开始，我们也发现零食量贩也在便利也在升级，也都开始加入了这些冷冻区。冷冻区的这么一个面积，所以说后续也为整个这个产品的推进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更明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就是零食量贩。但同时呢，我们对于商超这个的话，山姆来说我们没有直接进，但是我们的材料，作为我们很多的客户也都进入了这个山姆这个用的是我们的这个一个食材吧，所以山姆我们相当于间接的其实也用我们的一些产品，但不是干式的这么一个。直接的产品展示了，但是除了山姆以外，像其他的一些商超，之前的像潘东来呀什么的这些商超，我们都已经进入了。
好，明白的。然后，那个还想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25年这个财务费用，有所上升嘛？这个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汇兑损益的这个波动影响嘛？
对，它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汇兑这一方面。对，因为其实来说，现在还有一半的收入在国际上面，我们主要的结算的这么一个货币还是以美元居多。
明白。然后因为今年1季度这个汇率波动也是蛮大的嘛，然后我们1季度受到这个汇兑损失，就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啊？
1季度这边现在这个数据他们现在正在做，因为上周一直在做年报，季度这边还这边就属于真的还没有这个这种的核算出来。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汇率情况，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同时还有一部分采购国际采购嘛，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个和再结合着我们一些这个外汇管理来说，它这个影响。依旧会有，因为汇率波动是存在的，而且今年是一季度这个价汇率还是人民币还是在一个升值的状态。但整体来说，一开始我们可以就是说对这个风险的这么一个控制来说还是有可掌控的。如果说我们全部都结汇的话，可能有些工具的应用上面其实能缓冲一部分，同时呢，但是也是有一些风险，还是靠着去专业判断去操作的。但是因为我们同时还有一部分原料进口要付汇，那这个整体来说，我们其实在这整个就在于这个汇率的这个风险管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双向调节吧。
明白。然后我看，因为我们整个25年其实，归母净利润的增速是略低于这个收入增速的。然后这里面是股权激励应该费用影响了大概有个400万，
知道，
就不到
400多万吧，不到500万，将近500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160几，好像是吧？对，
对，然后26的话，这个支付费用会就是增加还是减少呀？
26年的话应该。不会，我记得当时我们做过测算的时候是不会增加，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了。
明白。 然后另外就是想问问，就是我们因为25年的毛利率相对于24年其实也是有所提升嘛，那我们26年去看的话，就包括一个成本端，然后我们去公司去预估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我们去推一些新品，这个去做一些高毛利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结构的变动，就我们26年的整个毛利率的目标相对于25年来说是什么样的变动趋势呀？
其实从企业端的出发来说，当然是希望这个毛利率可以有一个进一步一个提升嘛。但是现在肯定是，我们还要看整个一个消费市场环境的这么一个情况。毕竟现在有的时候做企业，它更多要站在客户的角度上，来满足一个双向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现在来说，现在看，其实我们25年毛利率的一个持续改善，其实更多是因为我们对当时涉及到的这个涉及消费产的这么一个优势所带来的，因为对于整个的原料，像这个海藻是大连它这个特产嘛，主要产地在大连，食用菌的话在江苏周边非常近，那么整个一个对原料价格波动的掌握，一个及时的一个对存货库存生产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未来来说，我们应该感觉这个毛利率我们也会进行进一步优化。那么这个优化其实不光是在说老产品的这么一个对现有技改上面的一个优化，我们想通过新产品的这么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特点的一个产品的设计来提升这部分毛利率。但最终的话可能会我们会看整体的情况。因为在我们在跟客户来分析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有些客户，同一个客户有的产品是毛利率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个别产品来说，大的一些产品，主流的产品的毛利率还是 OK 的，那么整体还是希望公司这个毛利率还是稳中升的这么一个状态。
明白。然后，那个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遍提问方式，看看后台的这个投资者有没有想跟杨总交流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是文字提问，请问公司前五大客户是哪些？有哪些正在开拓的客户？谢谢。
我们前五大客户来说，其实变化这2年的变化还是从，虽然用客户代码嘛，因为整个这个咱们这个市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我们当时选择用代码，但是可以就是说我们也发现，现在整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大客户的增量，在大五大前五大客户的占比是逐渐在增加，那我们这些大的客户也都集中在咱们国内头部的一些连锁餐饮上面。是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趋势。那么就是说，对于未来大客户的话，其实公司也储备了一些客户。那么其实主要还是两个方向吧。那么因为现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对于食品或者整个对于餐饮来说，能进到前面客户的，平均都是一些集团性的或者一些连锁性的企业。他们才能走到这么一个头部的一个效应上，我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储备了很多，就是说一些战略级的客户。那么像大家的一个消费习惯的改变，或者说是一个调整，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餐饮企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些客户慢慢也都会递增到我们这个新增的前五大客户的这个里面。那么就是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客户可能集中在火锅的这个一个场景内，在后期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么，其实相当于是市场上的一个变化吧，我们也只是，对于这部分情况也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预判，就储备了这么一个客户的一个前期对接。那么后期来说，像一些面食类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料理类、韩餐类的客户。也慢慢的都增加到我们大客户的一个序列里面。我们后期现在也在储备一些，就是大的量级的客户，也希望可以慢慢的把整个公司的这么一个头部的客户的这么一个池子来搭建起来，是这样的。
明白，哎，杨总，我想追问一下，我们第一大客户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呀？
国内的，第一大客户是国内的。对，
好的，
嗯，
对，那个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杨总麻烦您给我们就是最后展望一下2026年的一些这个目标啊、增长啊这些情况。对，
因为2026年对于盖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一年。首先呢，你要是说从时间节点上来说，它是大连工厂开业20周年，那么在今年2026年的11月份，那么也是盖世食品上市5周年，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其实对于我们工厂未来的发展来说，今年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定向可转债的一个申报，那么现在正在一个问询的一个状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也想尽快把这个项目做完。但其实呢，我们现在对于二期项目已经开始一个前期的一个筹建的一个工作。我们也希望尽快把这个二期可以实现一个顺利的一个建设吧。建设周期那么缩短之后呢，尽快把二期的这个效应也可以在整个公司的业绩上呈现出来。那么卫星工厂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一个探索吧，虽然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了很长时间了，但真正落在行动计划上也是今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一年。那未来来说，卫星工厂的建设也会以这个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头性的一个标志吧。那么我们从产品上面也是希望有一些突破。那么藻类产品刚才提到，我们为了作为它这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大单品嘛，它的这个增量我们一定要保持，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一些新的产品能可以给公司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那么我们一直也是虽然说保持着大战略大单品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那么也在我们整体现在的一个单品基础上呢，其实像三温一体未来也会是公司的增量。同时其实我们在也在尝试着做三温鱼，那么调味三温鱼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做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量上面，所以说没有进行重点的一个宣传，但这个食材其实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受广泛接受的。另外我们公司因为有三文鱼子的一个销售嘛，其他一个配套的产品也想把综合成本也做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未来来说，我们从客户上、产品上、渠道上和整个一个产能的一个配置上，2026年会是一个比较一个新发展、新面貌的一年吧，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样的。
好，谢谢杨总。对，然后我们也会一直去跟踪这个公司的一些情况，然后也非常高兴能看到公司一些这个积极的变化。然后如果各位投资者后续有什么问题，也欢迎跟我们华远北交所，然后或者是跟杨总联系。那要不今天的会咱们就到此结束，辛苦杨总啊。
好的，哎，谢谢各位老师，谢谢那个咱们华远证券。好，
谢谢。好，谢谢杨总。
好的，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